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们来从《使徒行传》十八章的这里这些经文来思想，我们要成为一个怎么样的人？自从《使徒行传》第十六章告诉我们，因着马其顿的异象，保罗调转了他传福音的路线。使徒行传十六章告诉我们，保罗和他的同工团队们原本是要往小亚细亚，就是今日的土耳其的东北方向的比推尼去。但是有一天夜里，有一个人向保罗显现。后来保罗很清楚的知道，那向他显现的人是穿着马其顿，或者是马其顿就是今天的希腊，穿着马其顿服装的一个人。所以他和他的同工团队的弟兄姐妹弟兄们商议了以后，他们说他们很清楚地感受到神的引导，于是他们就转变，就从小亚细亚往马其顿去。这是一个历史上在福音路线中最重要的一个转变，因为福音从这时刻开始从亚洲进入了欧洲，从小亚细亚进入到马其顿。马其顿就是今日的希腊，而来到了马其顿的第一座城市就是腓立比。腓立比是马其顿在欧洲的一个住房城，罗马政府特别控制而且特别花心思建造的一个城市。那么既然神的启示或者引导是这么的清楚，他们也顺服神的引导，来到了马其顿，来到了欧洲，来到了腓立比。原本我想他们会想到能够到了这个不同于小亚细亚的地方，不同于以弗所的那个崇拜偶像的地方，来到了欧洲的话，或者他们可以把福音更快速的能更顺利的来传开。但是没有想到在来到了第一个城市腓立比，他们所碰到的不是说一个非常欢迎的一个场面，而是腓立比的监狱。没想到困难和捆锁就临到他们，而且从来没有离开。虽然神的帮助，腓立比的监狱的门打开，他们能够离开监狱继续他们的传福音的路程。圣经在《使徒行传》第十七章讲到，他们经过了一些地方，他们来到了雅典。十七章第五节，十七章第十六节，保罗到了雅典以后，他先去雅典，然后请人去找希拉跟提摩太，跟他们说：“你们赶快来到雅典。”所以在他等候希拉和提摩太的时候，我想那是好几天哈，因为那时候没有高速公路，那时候也没有高铁，所以要走路过来要好些日子。所以圣经记载，保罗在雅典等候他们的时候，看见满城都是偶像，就心里着急。哦，这是保罗的个性啊，或者是保罗心灵里头的感触。圣经上用这四个字说，保罗就看到他们满城的偶像，就心里着急。我想这是他没有想到雅典是这样的一个光景。他看到雅典这些人拜各种各样的偶像，又看到他们怕自己所拜的能够不够完全，所以还有一个偶像叫做卫士之神。他后来他对他们说，我告诉你们，你们所不认识的这一位是谁？是那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神。我想这记载在使徒行传十七章的里面。可是没有想到在雅典他碰到了一些冲突，可是雅典的冲突是一个知识性的冲突，或者是人与人之间讥笑口舌辩论，或者是彼此打口炮打嘴炮的一种冲突。那边的人如果不喜欢他就不听了不高兴他就离开了。可是没有想到离开了雅典来到下面的一个城市，就是哥林多。雅典是在 马其顿的中间，哥林多是在中北，哥林多是一个商业的城市，是一个商业的城市。他来到了哥林多，他又在那里等候他们过来的时候，在使徒行传第十八章第五节说，希拉和提摩太从马其顿来的时候，保罗味道迫切。刚刚前面讲他是心里着急，这个地方特别记载是味道迫切，向犹太人证明耶稣是基督。我想这是保罗的负担，保罗他的托付，保罗的呼召，以及保罗他心里头的一个很强烈的感受，所以他要把神的道传出去。他不是到那边看看这样看看那样就算了，他知道这是灵魂的人，灵魂得救的问题，所以他就味道迫切，向犹太人证明耶稣是基督。没有想到他这样子的一个负担，或者是他这样子强烈的一个福音传递，带来了抗拒、毁谤。而且我觉得这个地方用简单的几个字来表达，其实呢中间的冲突应该是蛮大的。抗拒有很多类，毁谤有很多种，而且当他们抗拒，当他们毁谤以后，保罗居然做一个动作，圣经上说保罗抖一抖啊，说保罗就抖着衣裳说，你们的罪归到你们的头上，与我无干，从今以后我要往外邦人那里去。意思就是说，他对这些哥林多的犹太人就说，好了，我跟你们讲到这里，你们毁谤我没关系，你们这个抗拒没有关系啊，我告诉你们，我该讲的都讲了，听不听由你。我觉得保罗是有情绪的，保罗心里是不高兴，不高兴以后还讲了很重的话，我抖一抖我的衣服。当然这个抖一抖衣服在犹太人是有文化传统的。他说，好，我以后离你们远一点，我到外邦人那里去。弟兄姐妹，当一个福音要传播的时候，当一个上帝的真道特别要来到一个福音未成道的地方，没有听过福音的地方，到那样的地方和那样的民族中间的时候，我们称为福音未得之地或者未得之民的所在，那个冲突是很强烈的，真的冲突是很强烈的。我们常常听到说，宣教士的血在全球各地都流的，都流出这个血，宣教士的血真的成为福音的种子。但是从保罗这里的所对在雅典或在哥林多，我觉得他在传福音传播的时候，他所带领的所带出来的那个冲撞是很强烈的，是很强烈的。福音的传扬总是艰难，很少听到一到那个地方人就很快的就信主了。有了，帖撒罗尼迦的人是愿意信主，而且另外有一个地方人叫比推尼的人，比利亚的人也愿意接受主。但是这福音要进入一个新的地方，尤其在那样的一个既有的传统和文化和背景之下，是很大的挑战的。无论是在非洲，无论是在南美洲，当然也在印度和中国，越是古老的地区，有文化的地方，那个冲击可能是更深更大的。今天仍然是如此。而当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主耶稣在使徒行传初开始告诉我们要把福音传往地极的时候，我觉得那一个命令是非常清楚。而教会设立从耶路撒冷开始的时候，我觉得仇敌撒旦就竖起了，就扬起了，就张开了他那坚强又诡诈又厉害的防御手段，或者是攻击手段、破坏手段，要抵挡这个真理，要叫人的心忽略这个纯正的信仰，以至于在许多人与人的互动的里面、文化的冲击的里面， 我觉得那个冲撞，那个冲突是非常大的，是非常大的。教会的历史，教会的宣教的历史，真的就是这许许多多冲撞中的历史。而在这许多的冲撞中，我们又看见许多的时刻，上帝奇妙的作为，让这福音、这种子、这救恩临到许许多多的万族和万民。而这样的故事，今天仍在进行，今天仍然在进行。有一个苏格兰年小孩，有个苏格兰孩子，他小的时候在他家里是一个可爱的孩子，在家中的田埂中间玩耍。不知道为什么有一天他就得了一个病，就是他的脚受伤了以后就不愈合，伤口就不愈合。我想今天的医生长老就会告诉我们说，这个大概叫做蜂窝性组织炎。可是在那个时代就没有办法医，没有想到不单没有办法医，就一直恶化。到了他是少年的时候，到了两年之后，有一天医师看着他这个一直变黑的脚，就对他的父亲说，这个孩子要保留他的性命，要把这只脚锯掉。哎呀，这是非常痛苦的一件事情。可是为了保存这个孩子的性命，他们就真的救了这个孩子，锯掉他的脚。而这个孩子是好好的读书，后来在他的家乡里做一个小学的老师。在那个伟大的宣教的时代，19世纪，在苏格兰的格拉斯哥，他真的觉得上帝呼召他到中国去传福音，所以他一直为来中国来传福音祷告，迫切的祷告。当他从少年人到了青少年，到了成年人，到他做一个老师之后，他就一心一意想要去中国传福音。那时候内地会在各地呼召一些宣教士，看愿不愿意来回应上帝的呼召到中国来传福音，他就有这个负担。所以有一天他来到格拉斯哥的内地会的办事处去见那个负责的人。那人欢迎他，然后他问他说，你有什么可以吗？他说我要来加入内地会，到中国去传福音。那个负责的人看到他的拐杖，看到他的那只只有一只腿，就对他说，你为我们祷告就好了。你支持我们就好了，你为我们奉献，我们会差宣教师去的。他说，不，我自己要去。他们说，不，你不能去，那里太危险。他没办法。过了一年，他心里还是很有负担，所以他又跑到内地会的格拉斯哥的总部去，又见到这一位主任。他就对他说，我要报名成为一个宣教士，我要去中国传福音。这个主任晓得他，也知道他只有一条腿，就对他说，弟兄啊，我们知道你是爱主的，我们知道你是关心灵魂的，你为我们祷告，我们很需要你成为我们后方征战的勇士，你可以支持我们，你可以奉献。他说，不，我要去。他说，不行，我们不能接纳你去，你只有一条腿，没有办法。又过了一年，这个年轻人听到一件事情，就是戴德森牧师要来到格拉斯哥，要来这个地方讲道传福音，呼召人去中国传福音。所以他就又跑到这个总部，对他说，我可不可以见见这个戴牧师，见见戴德森牧师。这个格拉斯哥的负责同工想，这个人很可爱啊，一次两次都被我拒绝，见见戴德森可能可以满足他的心，就好好，我给你安排。所以戴德森牧师到了那里，也这个负责的同工也告诉戴德森牧师，会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年轻人，只有一只脚的年轻人会来见你，你就鼓励他，安慰他。见面的时间到了，这个年轻人很高兴，跑到内地会的格拉斯哥总部，然后见到戴牧师。他一进去就直截了当对戴牧师说，我要去中国，为什么你不让我去？戴牧师很冷静， 回答他说，你为什么要去中国？他说，因为两只脚的人都不去，所以我要去中国。戴牧师大受感动。长话短说，戴牧师后来接纳了这个年轻人，跟着戴牧师就来到中国。那是1870年。他来到中国，他来到哪里呢？先来到上海，然后到了宁波。在宁波等候学习一些中国话以后，内地会居然就说，那我们派你到一个地方去开荒，那个地方叫做温州。他于是从宁波南下到了温州，温州人根本不接纳他，温州人根本不接纳一个外国人，温州人根本不让他进城，连城门口都不准他踏进去一步。但是这一个年轻人很有决心，他就在温州的城外学温州话。哇，这个真是有决心。各位，我不知道您听过温州话吗？或者我们中间有温州的弟兄和姐妹，听说啊，我讲这个听说是蛮准确的，温州话是我们中国方言中间相对来讲很难很难学的一种方言。到现在我还是听不懂温州话，第二个听不懂的是福州话，都很不容易听懂。听说这个有一次中国大陆政府跟这个越南打仗的时候，来不及编新的密码，战争中来不及编一个新的密码，就直接派温州人讲话就可以了，因为很难学。后来他就在温州城外就学，但是当然进不去。有一个机会来了，什么机会呢？温州城里面有一个少爷啊，应该说少爷，就是一个有钱人家的孩子。这个少爷呢，抽大麻烟，抽就抽到破产了，没钱了。那他就想到还是要抽啊，还是要有钱可以买大麻烟呢。他就想到他自己有一个还不错的房子，他说如果我把这个房子租给人呢，就可以有一些收租了，收一点钱呢，可以买大麻烟。这位年轻人就想，好，我就去租那个房子。那个为了要有钱，就勉强把房子租给这个年轻人。于是他就这个样子连夜偷偷的进入了温州市，进入了温州城，就住到那个房子里面。他好高兴啊，没有想到第二天早上一起来，外面站了一群大汉，拿着棍棒对他说，你走。哦，上帝给他大有能力，他就对他们说，我既然进来了，我就不会走了。你们看我逃，我也不会逃，我也逃不动。你们如果攻击我，如果你们杀了我，你们还要犯罪的。所以他就这样子正气凛然的讲了一小堆话，那些人就走了。这样他就留在了温州。这个人的名字，中文名字叫做曹雅直，曹操的曹，文雅的雅，正直的直。曹雅直弟兄就这样进入了中国的温州，就开始做一些服务的事情。经过了好些年，他把福音带到温州，他在温州设立女子学校，他在温州设立了很多的救济的地方，神给他恩典，温州人就信耶稣了，有一些人温州人就信耶稣了。福音进入温州150年。弟兄姐妹，我不知道您去过温州了没有啊？不知道您有没有去过。如果你去过温州，在某些地方，因为温州还蛮大的，温州有900万人，有好多个城，好多个好多个城市啊，乐清啊，什么赵桥藤桥永安等等哈，温州有好多个地方。如果你到了乐清那个相对基督徒比较多的地方的时候，你会说，你开车这边过去，你会看见一整排的房子，每一家的大门口都是十字架，红色的。你到温州，你说啊，这是家庭教会的聚会点吗？是的。 好多不太远就有一个礼拜堂，不太远一个礼拜堂，每个礼拜堂都非常的大啊，大概三四千个位置的大礼拜堂。不是用这外在来看，我觉得上帝借着这一个人认为不能工作的弟兄，却因着他的委身和坚持，福音进入中国的温州，温州被称为中国的耶路撒冷。每一个主日，直到今天也是一样，今天下午也一样，每个这主日下午六点钟，温州的教会在全中国的一线、二线、三线、四线的城市里都有聚会。有些大一点的城市有十几、二十几个聚会，二十几个点，小一点最少也有一个点。都很多很多的温州的弟兄姐妹在各处经商的时候，他们不会忘记，这些基督徒不会忘记礼拜天一定要去做礼拜。在西藏的拉萨，礼拜天下午六点，温州的聚会照常进行，有600人参加。我是很佩服的。在中国大陆文革的逼迫基督教最厉害的时候，也许你听过一首歌叫做中国的早晨五点钟，这就是温州。讲到温州的弟兄姐妹，早上三点四点就离开自己的家，来到他们一个风景的地方叫做雁荡山。然后到雁荡山是一个石头山，非常漂亮，面临海，但是整个的风景区在一个整个山的中央。这些基督徒为了祷告来到山顶，要从那个风景区再往上爬一小时，那是不会有人去的地方。每天早上他们在那里祷告，一个弟兄，一个委身，神的同在，没有人下手害你，我与你同在。如果您有机会去欧洲，当然很多地方不用讲，讲欧洲，无论你到罗马、意大利的米兰、西班牙的马德里或者巴塞隆纳、瓦伦西亚、阿雷甘达，你去西班牙的这些城市，或者你到法国的巴黎、马赛，或者是东欧的塞浦路斯、雅典、帖撒罗尼加，或者土耳其的伊斯坦堡，或者东欧华沙，还有匈牙利的布达佩斯等等，你去这些城市都有温州的聚会。我讲这些是我去过，你很感动的。他们某些方面你觉得知识不是很大很强，某些方面你会觉得他们对教会的治理不是很好，但是有一件事情，福音的大能，信耶稣在他们的里头没有不会摇摆，不会摇摆。今年是庚子全乱120年。今年年初的时候，我有机会要被受邀参加一个聚会，是网络上的聚会，现在都是网络。这个网络上的聚会就是有一个基督教的团体和中国山西基督教团体共同举行的一个线上的纪念礼拜，纪念120年以前庚子全乱在山西省殉道的宣教师。我参加那个聚会很感动。福音在中国那个冲撞是很大的，当福音带着大能的时候，那真的是撒旦的力量，是撒旦是破坏是很厉害的。那个聚会中他说，我们就从每一个城市每一个城市就告诉你们，当120年前的那些日子里殉道的宣教士是谁谁谁，小孩子是谁谁谁，他们就有一个记录。最严重的地方当然是太原地区。我会想到内地会的资料，在庚子全乱的时候，内地会一共牺牲了79个宣教士，79个， 细节我就不讲了。我读戴德森的日记，他在养病，同工都不敢告诉他，但是也不敢不告诉他，所以就慢慢告诉他。一次告诉他死了几个人，三个五个，又告诉他又死了三个五个。他后来对他们说，你就一次告诉我吧。后来他告诉他，他们告诉他是79个。79个非常优秀的青年人，都是青年人。当然我没有时间再讲，内地会面对这样的时候，中国这个英国政府怎么样帮要帮内地会求赔偿，戴德森很痛苦啊。最后他说不要赔偿，这一段我就留着以后再讲吧。保罗所碰到的在雅典是讥诮，保罗所碰到的在哥林多是痛苦的，是危险的，以至于你读哥林多前书到第18章第6节，我觉得这个很清楚，保罗准备走了，我不要再留在这个城市里。我想他不要再留在这城市里，除了觉得受羞辱，而且我觉得他觉得性命在旦夕之间，因为有人恐吓他。可是当他就在决定要离开这个哥林多城市的时候，要往别的地方去的时候，使徒行传18章第9到第11节，刚才我们所读过的经文就告诉我们，又在夜间主给他一个异象，这是非常清楚。使徒行传除了16章马其顿异象以外，第18章的哥林多异象，同样是晚上神对他说你不要走，是的，你有困难，你有危险，我与你同在，在这个地方我有我的百姓，你不要走。保罗已经决定要走了，就好像当初马其顿异象，保罗已经要往东北去，上帝说不要，往西边走。这是他准备离开哥林多，上帝说不要离开，你留下来。哦，我很佩服保罗，性命交关，生命有危险。圣经上告诉我们，于是保罗顺服神，他就留下来1年6个月。这是在他传道生涯中停留最久的第二久的地方。他停留最久的是以弗所，第二是哥林多。停留下来1年6个月，建立了哥林多的教会，建立了许多的人信主。这不是保罗的选择，这是上帝的选择。这不是保罗的决定，是上帝的决定，是保罗的顺服，是保罗的回应和保罗的委身。我发现一件事情，弟兄姐妹，其实我们可能都知道，就是在历史的记录里面，或者是基督教历史的宣教史的记录，或者许多的记录的里面，和很多没有被记录下来的里面，我觉得最扣人心弦、可歌可泣的见证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跟这个使徒行传十八章这里一样的，那个共同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委身，就是顺服，把自己全然交托给主。曹雅芝就是这样。我非常鼓励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如果有机会，你可以读一些宣教士的见证，无论是非洲的，是亚洲的，是大洋洲的，是南美洲的，是华人的，是非华人的，都有一个共同的见证，共同的特点就是委身。不论什么民族和文化的背景，不论什么年龄的背景，都是委身。当我们委身给神的时候，当我们愿意把自己全然交在主的手中的时候，不一定是我们要做什么，当然不是我们能做什么，但是那个委身所带来的能力，以及委身中上帝的保守保护，是非常奇妙的。当然有的时候人是寻到了，人是寻到了。最近这件事情对我也有一些冲击，我个人有一些冲击。我从信友堂台北信友堂主任牧师退休以后，交棒了以后，我就心里想我可以喘大口气，有些事情就做 啊，有一些事情就不要管了啊，要交棒要交得清干净。我有一个好朋友，大学时代的好朋友，他比我大两岁，台北医学院毕业，他是小儿科医师。他结婚了，他的妻子跟我太太也是非常的好的朋友，是台大复健系毕业。他们俩结婚以后就去了美国。我们的弟兄很可爱，他说我虽然是医生，不要赚大钱，赚小钱就好。所以他就在他自家的那个附近开车15分钟的一个墨西哥医，很多美国墨西哥医的社区的里面做小儿科医师。各位知道那个生活的条件，在美国的社会里面算是比较差的地方。所以他就在那边开业开诊所。哦，他告诉我他在那边一共服务了30年。他告诉我这么许多的小朋友都是我不是他接生啊，因为他不是接生，但是小朋友生病的都是我看的。所以他是很照顾这些墨西哥后裔的这些小朋友和他们的家人。有一天，大概是5年前吧，或者是7年前，我忘记了。有一天他就告诉我，他说我在我的这个诊所贴了一个公告，贴了一个公告，就是说我这个 Dr. 黄啊，他姓黄，我这个黄医师呢，诊所呢服务到某年某月某日为止，意思说他要 close 了啊，不做了啊。我说你不做，你可以交给人做。他说不讲那个。我就问他你为什么不做？这么多人需要你。他说我知道很多人需要我。他说我的心中，几十年的心中，一直觉得有一件事情我没有做。我现在人生没有多久，我要赶快去做什么。我就问他说那你要去做什么？他说我要去宣教。哇，我这很惊讶。我神给我恩典，我有机会去美国的时候去讲道或者做什么，我大概第一个站都到他的家来调我的时差，因为我们是非常好的朋友。他每次回台北一定来我们家，我们都很高兴。我的孩子到美国也是在他那里，到了他那小孩子嘛，他说哎，你来了，汽车钥匙给你，你自己去，你要去做什么都给，就这么熟。有一天我就对跟他说你要去宣教？对对对。他说我一定要把我人生最后的神给我的日子我奉献做宣教。我说好。你太太呢？愿意，她比我更愿意。我说你们要去哪里啊？去伊拉克哪里啊？库德族。我说那不是 ISIS 的地方吗？他说是，就是因为那样的痛苦，我去那边的难民营。我说你去过没有？他说我去过一次。我说危险不危险？他说还好啦。我说那你去做什么？他说我是小儿科医师啊，难民营里面我可以做很多事。然后呢，我跟我太太用英文在那边努力的传福音啊。哇，我听了很感动。后来我发现他每一年去两三次啊，每一年去两三次。回台北的时候，以前我们都是一起吃饭啊，吃面啊，讲话的。现在他每次来台北，他都联络我说他要来台湾了，我就一定要留好几个钟头给他，因为我知道他有非常多的见证，有非常多的 PowerPoint 照片。我其实我手机里面都有，心里很受震撼。但是这个震撼在我的心里是浅浅的，是很震撼，但是不是最厉害的。因为我想，是啊，你以前说要做传道你没做啊，做了一生，现在哈，你该去还债了。那不好意思，我就心里想啊，没有嘴巴没有讲，心里想我已经做了几十年传道了，现在开跟我应该可以享福一下。今年我一个多月前，我接到我亲爱弟兄的电话 ，Line 我们是用 Line， 他说我的一个好朋友，就是跟我一起去伊拉克工作的一个弟兄，他要到台北，你要帮我接待他。我说那没问题，很乐意。他说他的名字叫做 Willy,W-I-L-L-Y, 他姓陈，新加坡人，所以新加坡人的陈是 T-A-N, 丹，对不对？陈有很多种，台湾的陈 C-H-E-N, 香港是 C-H-A-N, 新加坡是这个 T-A-N, 如果是福州人就是 T-I-N-G, Ting, 啊，这个都姓陈。我心里想他一定跟我一样年纪的。所以我们约了他来台湾先隔离14天，第15天他就联络我，我就去接他吃饭。我心里想他一定跟我差不多年纪，果然我看到他跟我这个样子差不多，外表比我还老一点的样子，呵呵，白头发。后来我发现其实他才55岁，比我小很多啊。我说你跟我讲一点，分享你的见证吧。他说五年以前，他50岁的时候，他说我是一个生意人，做投资的一个生意的。他说我的生意很好，上帝呼召我以后呢，我现在只做我原本投资的1/10，可以养活我的家就好了，我的孩子也大了，原本你就知道我是很好的。我说哦，他住在加州一个很好的地方。他说五年以前我突然中风，我的中风是眼睛中风。我说哦，我说然后呢，他眼睛中风以后就急救了，结果啊，一只眼睛呢就瞎了，还有一只眼睛呢最后救回没有瞎，但是呢每2个月要打一针，能够维持我的右眼不瞎。哦，我那时候就眼睛看看他，哇，这个人真的是一只瞎眼，我只是没注意啊。他戴了一个墨镜，另外一只眼睛啊，他拿下来，另外一只眼睛很糟糕，很糟糕。我说然后呢？他说当那一天我突然中风以后，我没有任何的埋怨，我只是对主说：“你要我做什么？你要我做什么？我欠了很多，你要我做什么？”神说：“你去服侍我。”上帝的引导，很奇妙的引导，他就去了伊拉克。他就跟我们这个我这个同朋友就一起在伊拉克服侍。后来因为他年轻就做更多的联络，可是他的眼睛一只是瞎的，一只是每2个月要打一针。他就告诉我，我说你打完针要休息多久，他说哦，那个打完第二天就可以了。所以他每次把他的时间算好，打完针的第二天上飞机，要打下一次的针之前的几天回洛杉矶，这中间他就去伊拉克。他告诉我，从洛杉矶坐飞机，坐土耳其航空直飞到伊斯坦堡，休息一天，第二天从伊斯坦堡坐土耳其航空飞到一个地方叫做 Abiril。 他说那个地方是库德自治区政府的所在地，首都。库德族是全世界有3500万人，是全世界最大单一民族而没不是国家的高度自治区，位于伊拉克、伊朗、土耳其和叙利亚的交界。库德族人是马代波斯的马代人的后裔，中间有很多很多的基督徒。在那个首府的里面，他就说他会去到另外一个小的地方叫做扎后，那个地方有西班牙先知西班牙的坟墓，那里有犹太人的会堂。1953年这些犹太人就全部回到以色列。他讲了很多的历史，重点是我就看这个年轻的弟兄，他说我孩子已经长大了，一个已经刚刚大学毕业，一个25岁，他们可以自立了，所以我就把我的事业放到最小，能够活就好。然后呢，我就是把我的一生就要委身在这难民营的里面。这个让我很大的震撼啊。我觉得他可以不去，你觉得他可以不去吗？当然可以。 一只眼睛没有了，一只眼睛两个月要打一针才能够继续看得见，这样的人还要跑吗？我也觉得我那个黄医师，我那个朋友 Dr. 黄也是，年纪比我还大两岁，身体不好啊。有一次他回台北，他就对我说一句话，他说：“哎，沈正，你认得蒋永孝吗？”哎，我说我认得啊，信友堂的医会友啊，是我们的医师啊，台北医学院的这个神经外科，而且特别是颈椎神经外科的台湾蛮有名的一个外科医师啊。他说：“哦，你能不能帮我介绍，把他介绍给我？”我说：“好啊。”所以我跟蒋永孝医师联络以后，就带了我们的我的这个黄弟兄去啊，我 Dr. 黄我去，因为他是北医毕业的。虽然蒋永孝是国防毕业的，可是呢，因为蒋永孝在北医，所以他很礼遇，他说啊，你不要挂号了，你来跟我谈就好了。所以我就带他两个，我们就去看他，他们两个讲一大堆我也听不懂。总之呢，就是我们这个黄医师颈椎是有问题的，蒋医师就是说你下次回台湾要留一个月到一个半月，我替你开刀，我替你解决你这个问题。他这个问题让他整个神全身很不舒服，麻啊什么什么一大堆的问题，我也听不懂。那时候讲到现在差不多三年，黄医师去伊拉克库德族，也去了约旦安曼附近的难民营，不知道去了多少次，十次都有，但是没有一次回台湾超过一个月，为他自己做一个开刀的手术。我见到他，我都会问他，我说你怎么样？他说还好啦，就是这样，有时候难过，以后就撑一撑。我说坐飞机，他说坐飞机最痛苦，因为12个小时啊，因为从那个洛杉矶飞到伊斯坦堡要飞12小时。他说我真是那个坐飞机最痛苦。我说然后呢？他说然后我反正就是到了那边精神就来了。我跟诸位分享这些是我自己最近心中其实蛮深刻，也是蛮被挑动的一个心事。我问主说，我看见什么？我跟他们谈话中，我问主说我感受什么？我问我自己，我也问主。主说你委身了吗？我对主说我委身了。我22岁就做传道，主对我说你现在委身了吗？我说我现在退休了。主说你退休是工作上的，你现在委身了吗？弟兄姐妹，我们需要看见上帝爱世人的心。弟兄姐妹，我们需要看到生命的价值在我们的里头。我觉得当保罗看到满城偶像的时候，当保罗看到哥林多教会也哥林多城市的问题的时候，弟兄姐妹，他有那个冲撞，不只是在外面，我相信困难的时候他的冲撞在他的里面，但是神赐给他的能力，赐给他的热心，还是一样的像火烧在他的里面。今天我们怎么样？我真的问我自己，有时候我常常会想，他说我是啊，我可以退休息休息吧。什么叫休息？当然是人的体力是有限，年龄大了，以前我可以从早上7点钟到信友堂上班到晚上11点，所有的事我都可以做，现在不可能。但是不是这个，是心智，是心智。为道为福音迫切吗？感谢主，盼望更多信友堂的弟兄姐妹为着这福音努力。我们一起祷告。全能的父啊，我们得蒙救赎，何等的感恩，让我们没有停留到我们自己领受享受 这样的一个致诗的光景。让我们抬起头来看，看你国度的光景，看这世界的需要，看人心的人心的痛苦。主啊，你救恩的大能不仅临到我们，要临到所有你所拣选的人。愿全能的父今天眺望我们，如火一样。奉耶稣的名祷告。